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
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
有问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
冲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
得
美
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大家好。肖佳丽在这儿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您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希望之声电台。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节目中呢，我们仍然有我们的来宾小燕在这里。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节目中呢，跟大家要谈到的一个幸福婚姻必备的一个要素，就是要夫妻之间绝对的忠诚。
嗯，真的非常重要。
很严肃哦。
嗯，
这个课题很严肃，对不对？因为在现代社会里面，好像很多人忽略了这个绝对忠诚的这种义务。
嗯，
觉得身体是我的嘛，是不是啊？还有就是媒体，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风气，
对，这个风气让身处婚姻中的人呢，有很多的引诱，有很多的挑战。
有人会觉得忠诚自己吃亏了，说万一对方不忠诚呢？啊，但是其实当双方都相信忠诚的重要，也都持守这一点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保证，真的少了很多的忧虑。
嗯，
没有必要的担心。
那我们知道，在十条诫命里边呢，上帝呢，他特别的点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诫命。可以说是属于上帝的人应该遵守这个诫命，它就是第七条，对不对？
嗯，
说到什么？
不可奸淫。
对，这个奸淫和忠诚的关系呢是很紧密的，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个做夫妻婚姻里面呢，不仅是要夫妻互托终身，并且要有着共同的身份，还要彼此完全的忠于对方。那么做丈夫的必须忠于妻子，而妻子呢也要忠于丈夫，这个是非常平等的，对不对？
嗯嗯，
不是说哪一方面会有特权的。
嗯，
对不对？可是呢，在我们古老的传统里面，好像男人有这个特权，是不是中国人所说的
三妻四妾
什么后宫三千这个美眷是不是？好像因为这些个
这男权社会，
对，
那么在这个女权社会里面，这个一个女人也有很多的这个男性的伴侣，
对，
那么所以虽然这种情况比较少，
嗯，
但是呢
相当少
啊，但是呢还是有，就是说他把某一方的这种权力放大到了一个不该有的位置上，
嗯，
那么对于一个一夫一妻的这个婚姻生活来讲，如果有这样的观念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隐忧。
嗯，
因为这个没有相信对方的忠诚的话，就会产生不信任。
嗯，
那么这个不信任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嗯，所以我们说呢，在结婚之前，其实呢，在这方面呢，男女双方都应该有一个准备。 那我所说的准备不是说自己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而是说你也要透过言谈呢，透过彼此的沟通呢，要了解对方有没有一个愿意持守忠诚的这种心态。
嗯，
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很多婚后里面的一些个不开心的事情的发生，或者是牵涉到忠诚这方面的这些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多少在婚前可以从一些个小事上面你可以看得到的，是不是？
从他的世界观价值观里面啊，
对，
可以就隐约的领略到，
对，
嗯，
甚至从两个人谈话沟通的时候，一件事情的发生，他怎么样评论这件事情。
嗯，
对不对？
嗯，
如果有一个朋友有了小三儿，或者是有了这个外遇，你看得很认真，你觉得这是不应该的，而对方呢却觉得稀松平常，有什么了不起啊，只要他能摆平就好了。
嗯，
如果他有这样的言论的话，你就真的是
隐患了，
对不对？你就要想一想，哦，原来在他的心里，
他的价值观，
对，
嗯，
在他的心里面啊，他能摆平就好，而不是说我不应该去做这件事。
嗯，
是不是？做了之后，
嗯，
摆平就好了。所以在这些个事情上面呢，年轻人呢其实要特别的注意。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恋爱冲昏了头脑，是不是就
恋爱的时候往往都看对方的好的地方。
嗯，对，
当这个大家成了一家人的时候呢，往往呢容易多看对方不好的地方。
嗯，所以我们就说在婚前哈，其实青年男女呢应该在这方面呢多用一些时间去彼此了解。
嗯，
如果两个人在对待男女关系的这个问题上呢有很大的分歧，
嗯，
甚至你隐隐约约的已经感觉到这个人对于持守忠诚这方面可能是不是很坚持的，
嗯，
那么你就要考虑一下在婚姻里面他的这种世界观，他的这种价值观，甚至他的这些个观念就会影响到他的行为。
嗯，对，这个忠贞啊，
嗯，
其实这个从古到今大家都很赞誉这个忠贞。
嗯
啊，不管是在情感当中还是对国家的这个忠心啊，
嗯，
大家都很赞誉这个。但实际上真正做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信念支撑的时候呢，
嗯，
这一点呢就会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面。
嗯，
你像一个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情，
嗯，
如果觉得这个员工不是太忠心啊，那吃里扒外的，如果觉得的，
嗯，
对，那你对他的信任度就有问题，有时候老板会找着茬儿的，就到时候不会委以重任，甚至呢，
嗯，
可能就会有意啊就解雇了他。
嗯，
可是在婚姻当中其实要比这个雇佣的关系是更加重要的一层关系。
对，更严肃
啊，更加严肃，更加亲密，也更加对个人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你作为一个雇佣关系都这么看重这个忠诚度，
嗯，
那么作为一个婚姻是不是更应该看重这个忠诚度呢？
是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在箴言书里面呢上帝透过这些智慧的人写的这些话语流传给我们呢，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
那其中呢在箴言六章27-29节的时候呢，他有说到这种亲近邻舍之妻的人呢，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下场的？那首先呢，
嗯，
我们看这个27节的时候，他说：“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
嗯哼哼，
这里面就讲到了啊。
惹祸上身，
惹祸上身，好像揣着火一样，对不对？
嗯，
那你想
就是说去令到别人的这个妻子有夫之妇，
嗯，
产生外遇，
嗯，
其实这个就是玩火。
对对，而且呢，他会 有这个后果要承担的、
嗯、
是不是？所以在婚姻关系中，这个忠贞是圣经一个非常绝对的要求，
嗯，
不含糊的。那么保罗呢，他要提多劝老年妇人指教少年妇人，说什么呢？要让他们爱丈夫爱儿女，要谨守，要贞洁。那如果大家对这段经文有兴趣的话，您可以翻开提多书，看看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那我就想到，其实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不停地在提醒世人。
嗯，
可是看看我们现今的社会，对于贞洁这种品格呢，好像大家越来越漠视了。
咱们中国人的观念当中，一说贞洁，往往都说女子的贞洁。
嗯，
其实这个是平等的，
平等的，
对男人也是一样的。
对，这里也是说的是平等的。
啊、嗯，这个人对于别人的要求，其实同样的尺度应该也用来衡量自己。
是的。
那么圣经上说，你用什么样的尺子量别人，上帝也用什么样的尺子量我们。
对，
你用什么样的斗，就是升斗啊，就量这个粮食撑给别人、
嗯、
上帝呢也用什么样的升斗呢撑给你，而且呢还要加多。
嗯，
所以说实在的话呢，我们希望别人对自己忠诚，
嗯，
自己也应该对别人忠诚。
是的，的确是的。所以我们如果光看保罗啊、要提多这样子劝老年的妇人指教少年的妇人呢，我们就会很容易误解啊，这好像是光光对女人的要求，是不是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然后要贞洁，好像当一个女子进入婚姻的关系里面呢，她就是要承诺把自己单单的献给她的丈夫。可是呢，十条诫命的第七条呢，却是说的非常简单，不含糊，涵盖了所有的男性和女性，没有性别之分的。这条诫命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不可奸淫，
就四个字，
就四个字，
不需要解释，
对，
大家都明白的。
嗯
嗯，就是说其实这是双方的责任。
对，
嗯，不仅是责任，也是对自己品格的一个注释。那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都不觉得奸淫是个问题的时候，你本身你就不要再提这个婚姻的问题了。
嗯，
这所以你本身在婚姻里面，上帝提出来说不可奸淫，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而。
对，那我觉得唯有在婚姻中的这种忠贞，对对方的忠诚，才能够完成两个人在婚礼中，在上帝和在世人面前所立的誓约，就是我对你誓言忠诚。
嗯，
是不是？
对，
有一位作家呢，他曾经这样子写道啊，这位作家的名字呢是叫做麦克马森。他说，一种不是基于快乐或者是任何外在的成功标记，而是基于誓约的爱，就是我们对彼此的爱。这种誓约的爱如果不开始与我们最亲密，在万人中千挑万选的终身伴侣，那又从哪里开始呢？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自问自省的时候，我们想一想，那我们有没有和我们的伴侣之间有这种愿意持守这个誓约的爱？
嗯，
持守从开始到终结都要在这个对方的身上。
所以这个绝对的忠诚啊，真的是就是要把你的这个爱情专注在你的配偶身上。
嗯，专注，我非常喜欢这两个字。
嗯，
也许现在的社会的人会比较容易明白，很多婚姻中丈夫不再专注妻子，妻子也不再专注于丈夫，那他们专注于什么呢？可能不是专注于别的女人或者是别的男人，那我们想一想，专注在什么事情上？
钱财，
钱财啦，
地位啊，
地位
啊，一些关系。
对，
那么当这样的时候呢，你把这个婚姻上的这个爱啊，
嗯，
不再看成一个重要的了。
嗯，
你这个时候呢，就轻视他的时候呢，
嗯，
这个出现隐患，你没觉得？
嗯，
不再重视了，那么慢慢慢慢隐患变成实在的一种障碍，
嗯，
就会出问题了。
那你看到的，你说出来的这个可能是钱财了，专注于钱财，忽略了妻子或者丈夫，专注于地位，是不是？
嗯，
专注于关系，譬如社会上的关系，
嗯，
还有一些专注的东西，一样对破坏婚姻呢是有大的影响力的。专注于电脑，专注于游戏，
嗯，
专注于运动，
而且还有一个地方哈，
嗯，
你觉得其实它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嗯，
但是好的事情，
嗯，
但是它在某种情况下，你投注过多的
对
精力在里面的时候呢，你忽略了婚姻的这个重要，
对，
像比如说一个妻子，
嗯，
她过于专注于孩子的事情，
嗯，
那么就往往因为小孩子的事情啊，
对，
跟丈夫闹别扭了，
对，
啊，发生争执了，那么甚至有更严重的问题，
嗯，
那么当他们彼此之间感情出问题的时候，往往妻子没觉得自己有错，
嗯嗯，
但从丈夫那边来讲，反而会觉得哦，因为孩子，其实孩子成了一个障碍，
对对对，
其实他本来是件好事情，
对，
处理的不当呢。就会出现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是说你需要关注，但是你不可以把这些个关注过于关注你的婚姻，你的伴侣，对不对，
嗯，
像有些人说运动不是坏事啊，我希望运动身体好，于是天天的就去长跑啊，打球啊，一直
去健身房啊，
对呀，啊，但是家里面的人可能被你忽略了，被你轻视了，他的需要你没有去满足他，那这也是一种不忠诚了，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你把对别的事情的这个关注凌驾于你的婚姻了。
因为当对方他觉得对你有需要又不可得的时候，
嗯，
其实你给了对方一个空间，
嗯，
是出问题的空间，
对对对。所以还有呢，我们再说一个绝对的忠诚呢，也包含了就是说忠于婚约的誓言，是不是
要常常记得，
要常常记得，还有就是说要实现这种誓言。那我们在婚约的誓言里面呢，我们说到我一生要爱护你，要支持你，对不对，还有就是
无论顺境还是
逆
境，
无论是健康还是
疾
病，
嗯，
无论是怎么样，对不对，
嗯，
它都有一个条件在里面的。那么你愿不愿意在这个事情上，你愿意持守婚约？
其实很多方面出现问题都是因为一个观念，
嗯，
就是因为你心里边的这个观念，
嗯，
你是不是看重这个观念，
嗯嗯，
这个换一句话说就是一个信念吧，
对，
当你持守这个信念的时候，这个事情容易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嗯，
朝着你所信的方向发展。
嗯，
当你这个信念，你把它觉得哎呀，看淡了，或者不看的不那么重要的时候，
嗯，
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你可能也不觉得。那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最后你会发现，跟你一开始的誓言已经相违背了。
嗯嗯。嗯，还有呢，结了婚的人也是特别要注意一点的，就是不要向异性寻求安慰。
嗯，
这个事情好像
这是需要注意的。
对，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奇怪的，是不是？哎，真的是有人愿意向异性寻求安慰吗？有，因为什么呢？我自己看过的一些例子里面是说到呢，当他有缺乏的时候，就简单到像讲讲话，希望有人听的时候，
嗯，
如果她的丈夫或者是她的妻子忽略了她，甚至不能够满足她这样子的需要的时候，她会向外发展了，对不对？总要找一个，
嗯，
人来听我说吧。但是找人来听我说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不愿意找同性，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你说说看。
因为哈，他们不想让心里面的秘密啊让同性知道，让同性来评价自己， 让同性来评估自己，反而呢，他去找一个异性的时候，他会觉得有安全感。
嗯，
对，他会觉得对方不会轻易的把我的事情说出去。
哦，难怪，我呢曾经见过一位传道人，他的自述啊，他是这样说的，他就说他这个教友当中啊，有的女士，因为这位传道人是男的，
对，
那他就说有的那个女士啊，家里有问题，就是感情出问题，就总找他来说，找他来说，最后呢，就是后来就让这位传道人的妻子啊，就产生一些疑惑，就觉得你是不是有问题了？你们俩之间有没有
吃醋了
啊？他怎么老来找你啊？那么后来这位传道人呢，他就聪明了，他总结出一条经验，他说他永远不会自己单独跟一位异性的教友相处，
对，
就是说啊，哪怕比如说在这个楼梯上哈，有的你说西方人呢，他比较热情啊，见到传道人很高兴啊，来一个拥抱，那他绝对拒绝任何异性的这种礼貌性质的这种拥抱，过于亲密不该有的这种动作。他的经验是什么呢？他是说，如果有一位这个异性，这教友需要寻求帮助，他绝对不会单独
出
现，
两夫妻一起去，
两夫妻一起去，或者他带另外一位这个长老啊，或者什么，或者是带另外一位姐妹就是说一起去，
对，
就他一定旁边有另外一个人在，
对，
因为这样呢，不要让对方有错觉。因为传道人有的时候他因为与上帝的亲密关系啊，所以他所说出来的话往往呢会让对方需要帮助的那个对方会觉得会得到的帮助，他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觉，会过度的依赖于这个传道人给他的帮助，或者依赖于人家给他的这个帮助，那么他就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在，所以为了避免有这样的误解的这个空间，
对，
所以他就绝对不会单独与这个异性的教友有任何相处的机会，
对
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哈，他提出来，他就是说，国外开车啊，现在国内有很多就是私人驾驶这个车辆啊，就是说有条件的这些教友有时候好心，尤其是大家是信徒嘛，好心嘛，顺风车带人家一段儿。那这一位传道人他就觉得他绝对不会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呢去载异性，
对对，这个是也是保护自己，我觉得这
免得让自己家里面的人担心，
对，
而且呢像我们中国人会觉得坐人家的顺风车哈，肯定会坐在这个驾驶座旁边那个座位，因为是一种尊重，
对，
但是尤其是你当你是单独的跟异性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尊重，你如果说实在不行非得要坐这趟这个顺风车，你一定是要坐在后面，就是免得让人家的家里产生问题，
对，
就是让别人有误解的空间，
所以我想这个要注意这些方面呢，不光是一个传道人，所有结了婚的人，甚至是你有婚约的人，我觉得都应该有这样子的一种自我的束缚，
这是一个保护意识，
对，
保护自己的婚姻也保护自己的配偶，
是的。那顺着这个讲到呢，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提醒，就是说不要让任何的外人介入到婚姻，我们的婚姻里面来，对不对？如果是你已经结了婚的，真的不可以轻视一些个外在的一些个原因，有的时候一个疏忽，我自己就有一个朋友，是因为跟一个好姐妹常常谈婚姻里面的一些痛苦，谈呐，常常就接这个姐妹来自己家里面，她自己的好姐妹从小玩到大的，然后呢，后来呢，她的丈夫就爱上了这个她的姐妹了。
哎呀，真是！
所以这个也是说，我们
好心做过头了。
是的，我们真的是不能够不防范啊。可能这个姐妹过来帮她听她讲婚姻里面的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变成一个第三者。
嗯，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发生的。
那么我还知道，有一对夫妇啊，
嗯，
这个太太的妹妹呢是好像比较有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啊什么的，
嗯，
还没结婚。
嗯，
然后这个太太就把这妹妹接到自己家里来了。
嗯。
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妹妹就勾引自己的丈夫，
嗯，
结果呢，这个丈夫就外遇了，
嗯，
那么结果这太太气得要死啊，
嗯，
弄到，那么所以就是说有些事情呢，你真的是其实要给自己的婚姻设置一些保护，
对，
啊，要有意识的保护这个婚姻，
对，
不要觉得哎呀没所谓，都是自己家人，怎么可能？那不是说不可能的，
对，所以我就说。婚姻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娇弱的一种关系。
嗯，
我们要用心、用时间、用精力，要慢慢的浇灌，它才可以开出幸福的花朵。
嗯，
是不是？
对，这个忠诚是双方的，同时我们不要为对方制造不忠诚的机会。
对，那还有呢，就是说一种绝对的忠诚呢，就是要时刻的都要明白自己。不仅仅是属于自己，
嗯，
那说起来很绕口，是不是？我自己怎么会不属于我自己？是的，当你在婚礼上，你在众人面前，在上帝面前，你愿意和对方订立婚盟，一生持守的话呢，你的人就不光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了，
嗯，
不属于你的了，你是属于两个人的，你们两个人要合而为一的。
嗯，
所以我们说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呢，持守婚姻的绝对忠诚好像不再是理所当然了，大家都很轻视这一条，尤其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可是对于在伊甸园中我们的第一对祖先来说呢，绝对忠诚
自然，
自然，因为上帝只制造了一个夏娃给亚当对不对？所以我们想绝对忠诚它也绝对是今天幸福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
嗯，
好了朋友们，那时间过得很快，跟小燕在这儿聊一聊婚姻中我们要持守的忠诚，说到这儿就已经来到尾声了。很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愿意把我的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我们您收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感想，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是您特别喜欢听哪一类的内容，都可以告诉我们，给我们来信就是给我们最好的鼓励。那同时呢，我也愿意把我们做的一些光碟，是关于宗教方面的，也有心理生理卫生方面的，都愿意送给您。写信来可以索取光碟，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您的来信了。好了，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
再见。